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作为复常的一个标记哈，在学校讲课可以不戴口罩了，在这里讲道也可以不戴口罩了，真的是非常感恩呢。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马拉基书哈。那我们一起来看马拉基书呢，是第三章六到第十二节。好，请大家一同来诵读这段经文哈。好，请。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死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可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我们敬拜你。父神，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求你让你讲的仆人可以守节心清的服侍你，让听的能够从中得益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各位你有机会与人订立合约哈，当你要修改其中某些条款的时候呢，正常且合乎道义的方式呢，就是对对方提出你的修改方案。而对方的反应呢，可能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无条件接受，继续与你呢在约的关系当中。第二种呢就是完全不能接受，要求你继续的履行前面的约定哈，然后呢否则呢你就承担毁约的责任。第三种呢就是对方也提出自己修订的方案，然后经过协商双方呢达成新的协议。然而如果你提出修改，你却不允许对方有相应的改动只能全盘接受你的修改方案，更不许退出，而自己呢也拒不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这项合约呢就是赤裸裸的一种强盗逻辑，对不对？那就叫做不平等条约哈，那就是不公义的。而据我所知呢，就连当年西方列强与清代清王朝呢去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呢，还会允许他做讨价还价，当然空间不是很大哈。那么今天我们就思想呢，神与人订立约定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对双方地位来说，这是第一点第一个侧面哈。双方地位，那神人之约呢，当然就可以称作是不平等条约了。怎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如果神不主动的去订约的话，其实人神之约是无从谈起的。这是从地位，双方的地位。从这个约的性质来说呢，这个约呢是神人之约，是永约哈，是没有终止期限。那如果从内容上来说呢，我们看神人之约呢，就是人是获益的一方哈，也就是说，人若不在这个约当中呢，人就注定会灭亡。因此呢，又可以说神人之约呢是一个拯救之约哈，给罪人呢有一个脱罪、脱离罪的捆绑的一个出路。问题在于呢，当强者和弱者立约的时候，一般呢其实我们看到都是有利于强者这一方的哈，这利益归强者这一方，除非这个强者呢愿意放下他自己的利益专门为对方，为那个弱的那一方着想，才会有不同。 好，如果神人双方有一方毁约，会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马拉基书的第五个神谕呢，就是专门来谈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看第六到第七节的上半部分。我们必须从约的角度呢来解读马拉基书。我们之前哈用了很长时间分享了哈，第一个神谕呢是神永恒不变的爱呢是立约的一个基础，这是第一个神谕。第二个神谕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祭司应看人的情面哈，而在托付给他们的职分上有赋予立位之约，这是第二个神谕。第三个神谕呢就是说到以色列背离神列祖之约，仅仅就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到他们全然的背约。第四个神谕呢是呈现出来非常令人惊讶的一面，假冒为善的人竟然无知无畏的要求神履行呢约中赏善罚恶的义务，就是让神来做事哈。今天呢我们看的第五个神谕呢就呼吁这些背约的人呢来回转。我们首先看三章的六节到十二节呢，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面没有约字，没有一处提到约这个字，但是从句式到内容来看呢，其实都跟申命记所表达的那种立约的方式啊，这种表达方式呢是非常一致的。你看第六节，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是有很典型的一个约的表述的方式。句中呢，我和你们，这是立约的双方，就是耶和华还有雅各的子孙，这是立约的双方。而雅各的子孙呢，透过与神立约得到什么好处呢？就是不至灭亡。而这个约的签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一个万全的保障，是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第六节一上来呢，就把立约双方当中神若毁约怎么办这个可能性呢就完全的杜绝了，因为神说了他是不会改变的，他信实的忠于自己和人所立的约直到永远。那我们就看到直到今日呢，其实这个约仍然生效哈，凡与神有约的人呢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呢真真实实的是用约的语言写的，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那与神的不改变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反差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善变。第七节说神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七节是从宣告这个口气呢立刻就转向了一个指控的口气，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陈述。那时间的跨度就是从你们的列祖开始一直经过漫长的岁月到今日，而以色列的百姓呢他就一直违背神的约定，这就是一直偏离神所赐教导他们如何的与神保持关系，以及如何的透过自己的行事为人呢荣耀神这样的教导。请留意呢这句话里面的偏离和不遵守这两个词，在原文当中呢都是表示一种持续性的，也就是说偏离与不遵守与神的约呢成为了以色列人一代又一代的一个惯性啊，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行径惯性。所以你可以看到二章第八节说祭司偏离正道，和这里呢以色列民整体的习惯性的背离实际上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即便如此，以色列民呢他仍然在神的约中，因为不仅仅是顺服蒙祝福，连悖逆受咒诅呢都是约的内容。所以旧约里面常常提到约呢有一种特别的两面性，和一面性呢就是你顺服蒙祝福，另一面呢就是悖逆受咒诅，都在神的约里边。而这历史性的陈述呢你们也可以看到呢是表现了神的那种忍耐，也反映了神的信实。即使他的百姓把这个约践踏到如此地步，一代又一代人的背约， 他都不改变。想想看，如果我们是与人有约啊，签了一个约，而对方呢就是常常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毁约，你就会非常的烦恼，也非常的厌恶这种关系。所以呢，我们早就告他上法院索赔解约，然后挥一挥手带走一大片云彩走，对不对？然而神却始终的像呼唤浪子一样让他回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第七节还在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要知道呢，这句话你从原文来看，它的口吻是非常的迫切的。请记得这个第五个神谕，它最重要的一个写作表达的特点呢，就是迫切，非常的迫切。换一句表达方式说一句话，就是现在你们立马转向我，我就马上就转向你们，我马上就回转，立马，赶紧。正如父亲的呼唤浪子回家，且保证他说你赶紧回来，保证你回家不挨揍。而且呢，看这里第七节里面的向你们，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最令人感动的一个短语，向你们，我回转向你们。然后你再看十到第十一节呢，竟然这向你们这种短语呢出现了竟然五次在两节经文里面。我特别查了一下原文，这个表示同样的一个表达的短语是什么呢？在第十节里面就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为你们，还有呢倾覆于你们。第十一节说我必为你们斥责那蝗虫啊，另外呢就是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的你们的，然后就说你们的，你们田间的葡萄树，你们。这五种呢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当中是个个不同，但是在原文当中是完全一样的短语。当然这也想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介词的妙处啊，就是同样一个介词的短语呢，从读者你就可以体会到，哇，神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为着他的百姓着想，他是天父，真的是为他孩子好，为了孩子的益处，不愿意让他们受苦，情愿把一切美好的祝福都给他，不愿让他们经历那个约里面被约所带来的咒诅。但是呢，神又不是一个溺爱的父亲，他无原则的溺爱在神那里不存在，神的爱和神的公义是一体两面的。他爱他的孩子，为了他的孩子益处，不愿让他们受苦，但是也情愿呢，为了他们孩子呢的益处呢，来管教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呢，常常是悔而不改，不断的来悖逆，不断的来毁约，所以呢，在这里神仍然要管教。所以你看到从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角度来看神人之间的关系，在约当中的关系呢，我觉得这个约呢显得非常的悲情，就是神竟然爱上了如此不专一的薄情人，就是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难怪呢，神常常借着先知的口来责备他的百姓，说你们是淫乱的，你们对婚姻一点都不忠诚。他用婚姻来形容呢神和人之间这种关系，这是六到第七节的上半部分。我们接下来看的七节的下半部分到十二节。那么对于神的这种慈声的呼唤，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回应是我们如何才是回转呢？这句话呢，你也可以翻译出来说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回转呢？你选择哪一个翻译呢？其实端看乎你觉得以色列人是明白不明白他们悖逆了自己和神所立的约，明白不明白他们是不忠的。如果你选择后者，就是我们在哪方面回转呢？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听了半天神对他们的指责，他们仍然是天真朦胧，不知道自己犯了啥罪，那我就怀疑他们脖子上顶的是不是还是脑袋啊？要不然那就是悖逆到无可救药的一个程度啊，非常邪恶，明知故犯。抛开这种很负面的想象， 那么我们看到和合本的翻译选择了第一种，就是我们如何才转向的，我们如何才是转向的，就是他们知道太多了，他们知道自己不对，他们情愿认为自己是犯了很多的过犯，所以我们说他们良心未泯，面对前面提到的各种的藐视神、行诡诈、假冒为善、行邪术、犯奸淫、欺假誓、剥削故宫公遣、欺压孤儿寡妇、屈枉的寄居者，这些所有前面马来基书对他们的指证呢，他们都承认，这些不敬畏神的罪都承认，只是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的改起，更不晓得该如何的改。我想和合本选择这样的一个翻译呢，倾向于比较正面的看，他们还是知道错了，为此神就很耐心的教导他们如何的回转。神说什么呢？就是别再抢我的了。哇，想象一下这画面，非常的荒诞，非常的可笑。人与神是完全没得比的，竟然呢就敢人就敢打劫神。记得我第一次在中神读了一个学期，回去过年啊，我中神的同学就问，你们北京人也有打劫吗？我说什么？他说你们北京的商店可以打劫吗？我说你要够胆儿你就打去呗。原来他想说打折哈。这里呢没有说打折这回事儿，这回真的是说打劫，只不过呢就说有没有人有没有胆儿打神打劫神哈。所以神呢就设问说，人岂可抢夺神之物呢？其实答案清楚的都不用回答，人没这胆儿，但却敢，这种事儿竟然会发生，而且不止偶尔一次，是神与人立约的先祖开始到今天，马拉基书这里马拉基先知写这本先知书的时候都在打劫神，是持续性的抢夺，连神都自己都为着百姓竟然有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感到诧异哈，就问他说，你们竟敢夺取我的贡物。其实原文没有我的贡物，就是你们竟敢抢劫我。或许呢更吃惊的是那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有志气有胆量，他们再发春秋大梦都不敢说想到自己会打劫神。或许呢他们很委屈，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劫你了呢？这个罪名我们可顶不起哈。神就告诉百姓说，在他的眼中不纳十分之一的奉献的行径就等同于抢夺了神。这里呢其实十分之一的贡献、十分之一的奉献和当纳的神就是当献的贡物呢，其实是指的是同一回事儿。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要消除一个平常我们常有的一个误解，我以为呢旧约的律法是要求以色列人呢交纳了农林牧副于所有的十分之一就完成了十一奉献这个义务了。其实有旧约的学者呢做了一番计算，他得出了结论，就是如果按照律法，以色列人需要奉献他们总收入的多少呢？三分之一，非常高，非常高，比我们以为的呢高多了。而十一奉献其实是一种最基本的一种，其中是最基本的，用来干嘛的呢？这十分之一是专门用来供应利未人的。所以圣经的修辞呢往往是非常用一种非常激烈的修辞举出一个最基本的，以示其他都包在那里面了。以色列的奉献十一奉献只是用来供养利未人的，而利未人呢又从这个奉献当中再拿出十分之一来呢交给祭司养活祭司。因为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里面，只有利未支派是没有自己土地的，他们被分别出来服侍神，其中呢十一个支派就要有责任拿出他们的土产十分之一来 专心的来供应哈那些专门服侍神的人。实际上在这里他们提到的十一奉献，就是当年回归以色列人的那些老百姓哈，重新回归圣地的那些人，他们立下了一个公约，就向神承诺，我们一定要做到六件事。这是你看到尼希米记的第十章的28节到39节的都可以看到，他们承诺了哪六件事呢？第一，遵守律法；第二，不与当地的女子通婚；第三，守安息日；第四，每年奉献银柴、出售的土产、头生的儿子和牛羊给圣殿；第五，奉献十分之一的土产供给利未人；第六，奉献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也放到圣殿的库当中来。这六件事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这儿提出来的，奉献十分之一供应利未人。而由于他们经济状况的不佳，或许是灵性有问题，他们没有能够坚持下来，以至于尼希米看见了，发现了利未人当得那份没给他们，好多的利未人和唱歌的，就是诗班，都回去干活去了，自己养活自己。这就导致了神的圣殿的圣宫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百姓的灵性呢受到了很多的亏损。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人呢愚昧，就是往往在小事上呢那算盘打得山响，却忽略了大事，就是捡芝麻很认真，西瓜忘了，本末倒置，只顾经济上的效益呢，在这里说的你不顾灵命的安危。我听到一个笑话呢，就是以色列人呢特精哈，注重那圈子，什么是我们的人，什么是外面的人，圈子。所以呢，他们奉献的时候画一圈，一扔，说这桌上的钱呢蹦的圈外的，就是我们的圈里头的，就是归神。美国人讲究界限 boundary。便在桌上画一条线，一扔钱，说凡掉在线外面的是归神的，线里面的归我的。那么天朝的人是最精明的，把钱使劲往上一扔，凡是没掉下来的就是归神的。圣经呢教导的钱财观与世界告诉我们的是非常不同的，大家在信主之后呢要务必在这方面呢有一些观念上面的更新。中国教会在历史上呢，往往最开始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滋养的问题。很长时间呢，我们都需要依赖外国的弟兄姊妹的奉献，理由是中国的信徒非常的贫穷，我们养不起、支撑不了那么多的医院、学校和机构，这的确是中国教会所难以承担的。但却不能够因为我们难以承担，所以我们就放弃承担。我看到的资料，韩国人很穷，他们的奉献却是过了他们所能奉献的。他们首先说我们奉献先支撑我们的小学，好，慢慢做到了，他们说我们在支撑我们的教会中学。你看到吗？就是他们的确很穷，但他们却努力的去做他们能够做到的，最终他们支撑了他们自己的教会大学。中国人在自养的这条路上，教会呢学了很多的功课。我们开始说我们很穷，负担不了所有，但神让我们经历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西教士在辛亥革命那个爆发的那个不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爆发的路上，很多的西教士都在撤离，教会只能自己养活自己，也成了。但是呢，北伐战争很快的就结束，西教士又回来，得我们这奶嘴又叼上了。然后呢，第二次神又给我们一次功课，就是中日战争期间沦陷区西教士，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以后都关在集中营里了啊，我们只能又是自养，又成了。结果1945年中日战争一结束，西教士一回来，我们奶嘴又叼上了。然后第三次1949年以后，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教会医院，所有的教会学校，大的机构都没了。神就把这些你说你负担不了的都拿开了，教会你自己来负担。中国教会到今天 又坚持下来了。所以你看到神给我们的功课是一而再，再而三，开始很小的功课，然后慢慢越来越大，让我们去学习。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长期的中国文化里面有一种看法，就是对于佛教、道教那些神职人员，就是和尚、道士，都认为他们是贪财的，往往就看他们是骗财骗色之辈。所以中国的传道人呢，在社会里面也被视为一种神职人员，他们的地位很低，也不敢很清晰的去教导奉献这回事儿，也怕人就看他就是你就是和尚道士又来骗财骗色哈。而且一些信徒呢不奉献，令教会呢事工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道人生活困苦而不敢去打工，怕被指责为不属灵笨世界。这一个现象呢，其实你在内地的现在的农村教会你都看得到，信徒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在抢夺神的财产，违反了神的心意，反而就觉得呢，啊，我们教会传道人越苦越光荣。当然呢，做传道人服侍神是一定要吃苦的，为的是生命被操练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这是神的工作。圣经要求会众做什么呢？对传道人、对神的仆人呢，非常清楚，就是纪念、尊重和供应，纪念他们的劳苦，尊重他们，并且供应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够专心的服侍。同时呢，要求传道人呢也要感恩，要小心自己的动机，不能以传道作为他们得利的途径。所以上帝对人的要求是非常清晰的，人呢有的时候呢就偷换概念，换了位置。神要磨练他的仆人，那么信徒就来，好，我帮你磨练他。错了。那么近年来呢，中国的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于是海外的成功神学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来教导有悖于圣经真理的教导，开始呢逐渐在中国教会当中形成影响。我知道个别的传道人他们很羡慕韩国某位牧师，他的收入是高于韩国总统的，这样呢才能体现出来神的仆人的尊贵。所以呢这位牧师呢在国内就要求他的教会呢也要提高供应。这个倾向呢其实在中国教会是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的。要知道呢，贪婪的罪等同于拜偶像啊。海内外的传道人基本的准则，供应传道人的准则是什么呢？是当地的中产偏下，就是当地的中等收入的偏下，错了，不是中产，当地的中等收入偏下，当然偏高也无上的欢迎啊，就是中等收入，绝对不能够是高等收入。那由于平常讲十一奉献供应传道人的机会不多呢，今天呢我又不是作为全时间在教会服侍的，所以我斗胆多分享几句哈。城市的教会呢，弟兄姊妹在供应传道人方面呢的确做得好很多，但是在认识上呢普遍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给神了，剩下十分之九我就是我的了，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意志呢去支配。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说一切都是神的，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没有一样不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你要感恩，你要知足，你要为人去分享，与人去分享，同时呢你要预备着将来见主面那一天呢，你要向神交代你是怎么所用他所赐你的，他所赐你的时间，所赐你的才干，所赐你的金钱，你都要向神有个交代。我们只是管家，我们不是这些的主人。除了神自己用度之外呢，就是说除了神呢交给我们这些用我们自己身上用度之外呢，我们必须按神的心意来去使用他托付给我们管理这一切，否则呢在神身上眼中呢就看为是抢劫了。好，现在我们回到第九节的经文上来。第九节，尽管以色列人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才是全国上下举国的普遍克扣 立位人的贡献，就是他们不交十一奉献或者少交十一奉献，而且他们也以为是小事一桩，所以才普及全国的嘛。相比前面几个神谕啊，对于这些以色列人的指控，这个的确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背约嘛，但是也免不了呢就受到了咒诅，一点都不含糊。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尽管你们以为是小事，你们全国都这么做，那么奖惩机制就启动了，约里面的奖惩机制启动了，他们已经活在了咒诅之下。在原文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加强的表述，就是借着那咒诅你们正受着咒诅，这是一个加强版的意思，是你们正在受大大的咒诅，和他们以为的很不同。他们以为是小事儿吗？但神说你们正在受大大的咒诅。受什么咒诅呢？原文没交代，圣经在里似乎好像说一件是显而易见的事儿嘛，你们谁都知道的。假设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没问，就表达他们知道自己正在承受着什么。马拉基书的背景，以色列人正在承受的国家政治的非常糟糕，并且呢正在承受强烈的旱灾。大家要知道旱灾常带来什么呢？伴随的就是蝗灾、蝗虫。或许在后面说的祝福里面说，我就不让那些蝗虫吃你们的庄稼了，可能就暗示着以色列人他们正在承受着旱灾带来的蝗灾这种严重的事儿。不说他们也知道自己承受什么。于是神就给了解决的方案，很简单，悔改，转向神就是解决的办法。而且光嘴上说不行，还要有行动。神希望以色列人呢及时的回头，又是一个很迫切的口吻，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立马的足数的送到仓库里面。悔改从来都是越快越好，当趁着还有时间，今日速速的回头。这就是这个马拉基书第六个神谕里面非常重视，第五个神谕啊非常重视的那个迫切性。这就好像一个失控的汽车一样，上面的乘客你只有速速的跳车才能保住生命，时间有限，必须当机立断，你不能考虑太多，什么跳车有什么面子呀，衣服摔破了怎么办呢，别人会怎么看我呀，当给我自己一个台阶啊，让我跳车的时候摆一个比较漂亮的姿势什么的，都来不及想，赶紧跳。所以当百姓尽到义务，将十一奉献全都奉献到神的仓库圣殿当中的时候，就能使怎么样，神的家有粮。粤语呢出粮啊，出粮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达，就是这意思，发薪水。神的家中有粮，神的家中的立位人就有了薪水，就这意思。如前所述的十一奉献就是专门干这的。而且呢神还在这里提议说，以色列人你试试，他有点迫不及待的哈，就将原文的语气翻出来，就说你们立马试试我。神允许人试验他是非常少见的一件事儿。刚才我们起应经文读到，耶稣拒绝试探神，拒绝从圣殿上面跳下去。而且马太福音生命记的第六章都教导说，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对不对？可是这里神却让以色列人为了以色列人的回转，为了挽回他们，竟然主动的提出来说，你们试试我，我是守约的哈。只要以色列人转向他，他就立刻赐福给他们。而且你从圣经的布局你可以看到一种特点，咒诅只有第九节，但是祝福呢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三节。你就可以想到上帝的心是怎么样的，他不想让那些毁约的人受咒诅，他希望他们回转得到丰盛的恩典。人回转不容易，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听杨少桃的牧师的儿子，我没那么大哈，杨少桃牧师的儿子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小时候呢在山上，他们家就在住在香山，一般呢没什么便利店买零食哈， 一天他看到他那小妹妹啊，一个劲儿的往嘴里塞东西吃，吃的津津有味的，他过去一看，哇天哪，他小妹妹拿了一堆羊粪蛋在吃呢，怎么要都不给，没办法赶紧跑去找那个五香花生米啊，油炸花生米，给他妹妹尝一颗，说咱俩换，他妹立马就换了，把那个羊粪蛋答应给他哥，换他哥那个手中的油炸花生米。我很清楚的，当年杨弟兄他教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故事，就教导我们说，不要死死的抓住你手中以为好的东西，而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才知道什么是上好的福分。现在神呢，就用将会发生的口吻，这不是现在已经了，但是神说马上会发生，你只要回转，马上就发生这些事儿的口吻，讲了三重的祝福，分别在百姓的面前展开天地人，每一重祝福之后都有一个铿锵的保证，好像盖了大印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过我们的圣经翻译版本按照中文的习俗，把这个耶和华说是放在前头了，其实是神给你三个祝福，天地人，然后就是每一个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大印盖着就表示什么，确凿的一定会实现的。首先你看，神的第一重祝福来自于天上，就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以色列人相信天上有水，以为呢穹苍这个帷幕啊，打开穹苍，那水就从天上倒下来了。诸位试试记起来，诺亚那件事情哈，天上的窗户都打开了，引发的是什么？洪水啊！只有在方舟上的才能够存活，这是一个很多的民族都记得的一个大灾难哈。但这一次的应许却不是打开窗户，不是来洪水，是来祝福。这个祝福呢，你就感觉就是当年的洪水一样，多到无处可容啊。原文直接的意思翻译就是，直到没有充足的地方，没法，直到你没需要的时候。换句话说，你要多少有多少，这是天上的。接下来祝福从天到地，第二项，这个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地上的土产。神不允许那个蝗虫再吞食田间的土产，而葡萄呢，也不会未熟而剔落。掉落这个词在原文当中跟流产是一个意思，一个同一个词儿。其实这是对于丰收的一个祝福。庄稼没有蝗虫吃，葡萄不会没成熟就掉落，丰收，地上的祝福。第三，最后就到人了，提到以色列人将在万国被高举，见证神与他们同在，被列邦视为有福的。这个表述很值得回味，说你们必成为喜乐之地。人和土地二者没有分开，从创世纪的表述里面我们知道，圣经看人与土地有一种密切的关联性，你来自于尘土，也终会归于尘土。神让人管理土地，人犯罪之后，土地跟着就受到了咒诅。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光辉的前景，就是当人回转向神的时候，人与土地都同蒙祝福，得着喜乐。在这里你看到，当人回转，就有三重祝福来了，从天上到地上到人。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哈，仿佛这里说只要人试试，你给神一点小钱儿，看看神有多么多的祝福，好像这么讲就好像很吸引人，是不是？好像是我们在投资买入必赚大钱的股票一样。错了，前面所言的十一奉献只是举出来以色列人当守的约的最基本的一个小部分，一项最基本的部分你都守不了，就何论其他。而悔改呢，也不单仅是一个最小的部分，从这小部分开始悔改，但是你要知道，你全人都要回转向神。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上帝不是要你的钱，上帝要是你的心。 意思就是等你全人回转，天地人这三重的祝福绝对不是用钱一本万利换回来的，而是以全人在神的约中才得到的祝福。让我再仔细思想，去触摸神在这段经文当中的心意哈。神呼唤人回转非常的迫切，神想赐福于人的心是何等的真切。所以你看到第十到十二节出现了五次为你们这个介词短语，体现出来神实实在在的是为人着想，为人的益处行事，神关心的不仅是人本身，甚至关系与人相关的那个土地所拥有的农作物，神对人的关心是全方位的。马拉基书的中心的思想与其说是约，不如说是与人立约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慈父，他的爱永不改变，正如他自己向他的仆人摩西所宣告的那样，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也正如他的仆人大卫所见证的，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我们人生会同历史历代的圣徒其实都同样见证与我们立约这位神实际上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要需要看到的是神呼吁人从小事上悔改。以色列人当时犯了那么多大的罪，神却建议他们从十一奉献这小事上开始回转。精明如雅各就曾经在伯特利落难的时候计算过，如果神保守他的人身安全，解决他的衣食所需，他就将神所赐的十分之一给神。十分之一坦白来讲真的不多，但神却非常看重这个小事，因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正如人犯罪往往是从小事开始，献上有残疾有病的祭物，这点小事就毁了立位之约；休妻娶外邦的女子，这小事就毁了列祖之约。千里之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人总是习惯的忽略自己的小过失小过犯，认为小瑕疵神不会在意的，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非常在意。而同样人的悔改也都是从小事开始，就像你从小事上开始犯罪越犯越大，人从小事上悔改就导向了一个光明的前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信息呢，给我们莫大的提醒和帮助，因为我们往往习惯于注目我们那个顽固的那个恶习，是不是那些大的过犯，想克服他们对自己的捆绑，然而却屡战屡败，灰心丧气。而神这里却教人你从小事上回转，你先别管那大的都在，你先从小事儿来，经历与神和好以及与神同在那个大的祝福，包括喜乐平安，内在的力量慢慢就会强起来，就会发现克服恶习呢没那么困难，只要你学习开始会学习呢依靠神。再有一个方面，在服事上其实也是要看重小事，因为神看重小事，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但人却总是想做大事儿，对微小的服事呢往往不屑一顾。但我们今天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神看重微小，不论你是微小的罪、微小的回转、微小的服事献上。所以 十分之一的奉献要从这里去理解，那是一个微小的献上，神不轻看。在神面前，莫以恶小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这是我们学习这段经文要牢记住的一个道理。最后就是如何的来过蒙福的生活呢？从小事开始。好，我们一头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的蒙福，也是如何的可以在小事上蒙你的悦纳，也在小事上回转，享受主你所赐的极大的福分。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晓得如何的与你同行，也求主你赐福这班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生活满有主你的恩典，提醒我们从小事上回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